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套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与台北时间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刘芳播报。
中国主席抵达印度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希望加强中印关系。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著名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台军在东部海域实弹操演，马英九搭驱逐舰出海教阅。乌克兰又有两名平民在冲突双方的交火中丧生。苏格兰独立公投进入倒计时。日本高官反驳朴槿惠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呼吁。一名试图偷渡朝鲜的美国人遭韩国军方扣押。中国驻韩大使披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访华。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全球迅速行动，抵御埃博拉疫情发展。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请刘芳播报今天的国际新闻的主要内容。
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印度，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本次带着投资和加强两国关系的承诺而至。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通常保持着互不信任的立场。中国主席在印度人报周三一个论坛版页刊出文章，指出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的强强联合将形成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法新社报道说，习近平于周三下午抵达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古吉拉特邦的第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与印度总理共进私人晚宴。尽管印度新总理莫迪被视为该国民族主义强硬派人物，却在今年5月掌权后迅速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习近平本次到访期间将获得盛情接待。在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因领土主权争端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打算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中国是印度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交往每年高达650亿美元。另据报道，周二晚间，印度外交部公布莫迪当天上午接受中国媒体群访内容。印度总理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展现对彼此关切和期许的敏感度，期盼在双边关系所有层面上深化交往，也寻求在关切议题上能有所进展。此外，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谢刚就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接受了本台记者杨梅的电话采访。他在访谈中强调，习近平此次到访印度对双边关系发展至关重大，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他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访问，第一，因为两国领导就是那个新代的，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是那个新的领导。第二，他们两个是很强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他已经当了首席中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所以他是很强的领导。然后总理莫迪也是讲，他现在有在那个 Indian Parliament 大会堂里面有 majority，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啊。所以第一是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经济贸易投资方面的问题。两国现在关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国就是那个出口方面，印度就是那个投资方面而且他们在那个国际经济金融方面也有一个态度，也有一个态度。比如说在那个G20， 他们反对印度和中国反对 trade protectionism。第三个是刚刚他们在那个巴西见过，7月14号 在那个巴西讲过，他们有80分钟的谈话，这个谈话里面他们决定装填政治经济战略关系方面的许多那个方法，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中国现在开始一个看法，新的看法，这个是海洋丝绸之路方面。
有关谢刚教授对习近平访问印度以及中印如何处理双边和周边邻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解释，请各位留意收听本台稍后由杨梅主持的国际纵横节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早晨开庭审理中国著名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控分裂国家罪。开庭之日，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当地的保安。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附近不仅部署了防暴警察，也派出大批便衣人员。十多名西方外交人员纷纷前往，准备聆听庭审的要求，遭到拒绝。报道此一消息的法新社记者同其他外国媒体记者一样，被拒在法庭门外。欧盟驻中国代表团一等秘书杜海飞表示，伊利哈木·土赫提从事的活动在尊重中国法律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认为他应该获得自由。美国人权观察今天指出，中国最著名维吾尔族学者、经济学家土赫提所受的检控是典型的政治审判，即对和平意见毫不容忍的表现，令人担忧，这场审判只会加深维族遭受歧视的印象。有关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的详细情况，请留意收听本台稍后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台湾军方今天在东部外海举行汉光30号海上实兵操演，总统马英九在军方高层官员陪同下亲自出海视察，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军方今天在东部的苏澳到花莲外海举行汉光30号演习海上实兵操演，海军出动了各型舰艇近20艘，规模之大近年仅见。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军方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从海军苏澳军港登上了基德级左营号驱逐舰，亲自出海视察演习，最后在花莲港登岸。这是20多年来中华民国元首首度搭乘军舰出海教阅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舰队上午演练紧急出港、防空、反潜、反水面目标等科目，马英九全程教阅。过程中，军方并在东部海域实施大规模的实弹射击，包括释放深水炸弹、5寸炮、76炮、方阵快炮、反潜火箭和干扰弹等实弹射击，以及响尾蛇飞弹、火箭弹跟照明弹等弹种的射击，场面壮观而且震撼。中午12点左右，演习舰队在花莲外海进行海上分裂式，10多艘舰艇、5架 F-16 战机以及 S 拐洞 C 等形成海空序列，一一通过左营号驱逐舰向三军统帅马英九致敬。台湾军方透露，今天的操演不仅在苏澳花莲外海，在台湾的西南海域也有科目，总计有88艘大小舰艇在台湾周边海面上演练，规模之大近年仅见。另外，台湾军方昨天也在中山高速公路的嘉义民雄路段演练战备跑道的开设，包括造价超过新台币60亿元E2 预警机在内的各式战机顺利降落、整补、重新起飞，这也使得全台湾5处战备跑道都完成暂时开设启用的模拟验证。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方政府周三宣布，又有2名平民在当地遭遇枪击身亡，另有3人受伤。顿涅茨克为亲俄武装据点，虽然当地处于停火状态，但政府军与亲俄武装的激烈交火声却不时回荡在机场附近。根据法新社所做统计，自9月5日实施停火以来，已有30人在双方的冲突中丧生，其中14名平民、16名军人。苏格兰有关独立的公投已经进入倒计时。周四，苏格兰430万登记选民将为是否从英国独立出来做出抉择。在迎来此一关键时刻的前夕，各个阵营纷纷加紧动员，为战胜对方做着最后的努力。最新的3项民调显示，支持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的人数占 52%， 另有 48% 的苏格兰人主张独立，这是8月初以来反对独立的选民首次出现回升。 韩国总统朴槿惠针对日本慰安妇问题发表看法，呼吁日本领导人在此一问题上做出有勇气的决断。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高官反驳朴槿惠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呼吁。据路透社17日报道，在路透社对韩国总统朴槿惠进行采访时，朴槿惠呼吁日本领导人面对慰安妇问题做出有勇气的决断。而日本官房副长官加藤胜进在日本时间17日上午的记者会见中，针对朴槿惠的呼吁说，慰安妇问题已在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请求权协定时就解决了。朴槿惠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所希望的是，除了向慰安妇谢罪以外，为了采取恢复原慰安妇名誉的措施，日本领导人需要做出有勇气的决断。这是缓和紧张的韩日关系的近道。而加藤胜信说，慰安妇问题已经解决了，日本政府向来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另据报道，日本原首相森喜朗将在19日前往韩国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届时将与朴槿惠举行会谈，传达安倍首相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向。另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属会15日公布了日本政府调查团于1993年7月26日到韩国调查受害慰安妇的录像。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国防部周三披露，一名美国人周二试图穿越界定韩朝两国边界的汉江前往朝鲜，遭到韩国军方扣押。韩国有关部门正在对这名男子的身份和试图越境的理由进行调查。路透社引述韩联社消息指出，韩国海军陆战队周二晚间逮捕了一名试图从汉江游到朝鲜的美国人。这名美国人表示希望到朝鲜面见金正恩。韩国一名政府官员披露，负责防卫汉江的韩国海军陆战队发现这名男子时，他正躺在河边，显然是身体疲惫所致。消息人士称，这是第一次有美国公民在金浦市附近试图越境进入朝鲜。法新社报道说，秘密穿越韩朝两国边境的事件十分罕见且颇具风险，但朝中边界的偷渡现象却时有发生。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鸿今天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访问北京。此一消息如果属实，那将是金正恩掌权后首次海外出访。请听夏荣的介绍。
路透社引述韩联社的报道说，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鸿在首尔论坛的发言中表示，他觉得金正恩访问中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实现。邱国鸿说，中国和朝鲜一直维持正常化关系，两国领导人互访也会很正常。另外，邱国鸿认为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时间与中朝关系好坏与否应当没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四月底时，同样是金正恩访华可能性的问题，邱国鸿曾回答韩联社说，要实现中朝双方领导人互访，不仅要考虑政治条件，也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氛围。据悉，31岁的金正恩自2011年底接掌平壤政权后还未出国访问过，而他的已故父亲金正日也是在变成朝鲜领导人6年之后才首度到中国访问。外界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还没有访问过平壤，但习近平七月已经访问过韩国，受到韩国总统朴槿惠热烈接待。当时曾有许多媒体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先访问韩国，显然是冷落了朝鲜，这一点让金正恩心里颇不是滋味。
面对西非国家遭遇埃博拉疫情肆虐的现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发出呼吁，要求各国迅速行动起来，避免更多的人染上这一疾患的事件发生。美国总统周二公布了美国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行动计划，他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大援助力度，帮助解决疫情对西非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连锁效应，防止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题目是维族学者土赫提分裂国家案今天开庭，由夏荣主持。
各位听众，今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遭警方带走，后又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政权罪起诉的维族经济学者及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利哈木·土赫提一案，今天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开庭。法新社从当地发来的电告称，新疆警方自本周以来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今天一早在乌鲁木齐法院四周部署了大批的警察和便衣。作风向来温和的土赫提被指控从事分离主义活动，即在关押期间传出受尽不人道的对待，如戴上脚镣、禁止清真食物等等的情况都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十多位外国外交官为此亲自来到乌鲁木齐，不过他们并未获得法院批准到场旁听。欧盟在中国办事处的第一秘书多斯泽斯基对法新社的记者表示说，图赫提在中国境内所有的活动皆遵守中国的法律，完全没有逾矩的行为，我们认为他应该无罪释放。报道指，无论欧盟还是美国都早已经呼吁释放土赫提，但北京却无动于衷，完全不能容忍这么一个指责中国对维吾尔人实行高压政策的持不同意见但却平和的声音。而土赫提被捕前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监控，不能够离境。法新社说，他被新疆检方指控的罪名包括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推翻政府，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分裂活动等等。另外，获准今天到场聆听的土赫提的妻子古再利·努尔稍早前对法新社表示，这段期间一直受到公安的监视，且就当古再利他与法新社说话的同时，公安即在他的兄弟家门前守候着。被告的律师刘晓元今天开庭前对法新社表示，将做无罪辩护，土赫提本人将坚决否定检方对他分裂国家的指控。刘晓元律师强调出，我们不能够把一位大学学者对新疆政策的意见与所谓的疆独分子混为一谈。当下外界普遍认为土赫提的罪名在新疆检方的眼中肯定成立，至于刑罚方面的话，他就算逃过死刑一劫，也很难避免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甚至还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前土赫提本人与他两名辩护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元都曾提出新疆检方对此案不具管辖权的质疑，但最终未获得审理。新疆检方从头至尾都拒绝将土赫提案移交北京。有分析指出，这是北京当局害怕首都再度出现类似天安门撞车事件或者昆明火车站砍人骚乱的一个证明。另一方面，近几个月中共在新疆所展开的维稳力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截至目前，新疆官方已经宣布处决了21名疆独恐怖分子。中国政府坚称201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在北京、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连串暴力攻击事件是维族恐怖分子所执行的有预谋的恐怖攻击。然而，由于北京拒绝国内外人士，包括记者到当地调查情况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些事件的独立信息，足以佐证中国政府的指控。 有关土赫提受审自然引起了西方对新疆严峻情势的忧心。人权观察组织今天从纽约发表的新闻稿说，土赫提所受的检控是典型的政治审判及对和平意见毫不容忍的表现，令人担忧。人权观察并指出，这场审判只会加深维族遭到歧视的印象。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如果北京是这样定义分裂主义活动，那新疆当地和族群之间的紧张将难忘平息。他还说，如果土赫提被判重刑，将令生活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对北京政府失去信心。除了土赫提之外，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相信，与他同案被捕的七名学生维吾尔在线志愿者同样是以分裂国家的罪名遭到拘押，但可能分别受审，他们的姓名和情况都不明，只知道被关押在乌鲁木齐。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伊娜技术合作，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肖曼主持。
听众朋友，今天法国各大报刊主题侧重不一，但都涉及法国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大事。几份大报有关中国的消息分别有：费加罗报关注今天开审的伊利哈木土赫提案，该报经济版则刊登对到访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专访。世界报两篇文章分别评论达赖喇嘛的继任和中国富人梦想移民离开中国。费加罗报在北京的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的文章标题就点出，今天被审理的伊利哈木·土赫提是一位观点温和的著名维族知识分子和大学老师，他被控以分裂罪，在中国这一罪名的最高刑期可能是终身监禁。这一案件显示北京对少数民族政策不断生硬的现实。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今天被审理的伊利哈木·土赫提在被控罪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有罪了，因为这一控罪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命令。今天开始的审判唯一要决定的无非是给他什么惩罚而已，如果他不会被判死刑的话，刑期也将在十年到无期徒刑之间。费加罗报在北京的记者电话采访了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律师李方平，他说土赫提本人对审判结果不抱幻想，但这些控罪都是毫无根据的。他创办的网站讨论新疆问题不等于要求新疆分离。被捕后，土赫提受到虐待，有十天被挨饿，瘦了17公斤。由于日夜带铁脚镣，他的腿部溃烂，几乎已经不能走路。李方平律师说，他们向监狱要求无数次摘掉铁脚镣，但却无效。他们本周一会见土赫提时，发现他已经感冒，但这之前他们已经将冬天的衣服送到监狱，可监狱根本没有将冬衣给土赫提穿，就让他在寒冷的监狱里受冻。费加罗报文章写道，土赫提是北京的民族大学经济学讲师，是维族知识分子精英之一，也是维族在中国内部唯一能够发声的人。土赫提在反对在新疆进行镇压的同时，一贯表示他既不主张新疆独立，也不要求新疆自治。他也得到许多主张中国进行改革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美国和欧盟都对土赫提的命运感到担心，但土赫提温和立场的声音被一年来新疆极端分子发动的几次攻击所淹没。中国把这些攻击比作中国的911，北京选择强力镇压的手段，而不是与温和维族人展开对话。设在香港的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表示，对土赫提控以分裂主义罪，标志着北京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也表明北京烧掉了所有与温和维族人对话的桥梁。 法国世界报今天刊登该报在上海记者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最富的人向往离开中国。文章说，在中国最富的人心目中，成功的标准之一是随时可以打包离开。周一公布的英国银行一项调查显示，47%的中国最富有人群希望在今后五年中离开中国到外国生活，而有同样想法的外国人却少得多。英国富人想移民的只有20%，美国富人想移民的只有6%，印度富人只有5%。英国 Parklands 银行对20个国家的财产超过$1,500,000的2000人进行调查，其中财产超过$1,500,000的有200人。法国世界报文章继续说，想移民的中国富人中30%想去香港，但香港人正在担心北京收回进行民主选举的承诺。23%的中国人想去加拿大，加拿大政府也在不久前减少接收中国移民的材料。调查显示，78%的中国富人移民的动机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根据经合组织排名，上海15岁少年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排名为世界最高，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尽管如此，中国富人们还是对中国的教育感到悲观。世界报文章调侃地写道，尽管中国领袖习近平的女儿也到美国哈佛接受教育，但这并不影响习近平发命令，要求加强中国大学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年7月呼吁，最受尊敬的社科院要按对马列主义的忠诚程度来选择研究人员。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也表示，将加强教师的政治观念，检点自己的言行。世界报文章最后说，进入外国名牌大学需要充实的钱包。中国富豪潘石屹夫妇今年夏天向美国哈佛大学捐款$1,500,000。中国网民一方面指出，这种做法是为了让他们的后代进入哈佛开路，一方面则承认，要是自己有钱也会这样做。外国的安全好于中国，也是中国富人们移民的理由之一。这种安全还包括法律意义。在中国，人们很难不通过贿赂就能致富，因此富人们在中国难得睡好觉。这使中国产生了一大群随时可以逃亡国外的裸官。中国政府正在打击这些裸官。广东省已经发现2190名裸官，其中866人被撤职。此外，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也促使中国富人们移民。但移民之后的许多中国富人还会回到祖国照顾自己的生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摘，由小满编播。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楚良义的东京专题，跟您谈日本政府与保守媒体为何围攻朝日新闻。
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9月14日的 NHK 电视节目中，在谈到朝日新闻撤销一部分有关慰安妇的报道的问题时说，我们正在面向全世界彻底取消这些报道，朝日新闻自身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努力。日本朝日新闻社长木村一亮11日晚在位于东京的朝日新闻社总部召开记者会表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东京电力公司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朝日新闻今年5月对时任第一核电站站长的吉田苍茂的相关报道出现错误，将撤销有关文章，还暗示或引咎辞职。同时，木村一亮还对今年8月撤销有关失实的慰安妇报道订正过晚表示道歉。朝日新闻的连续撤销报道的行动引来了保守政治家和右翼媒体的围攻与批判。虽然这次木村一亮的道歉是以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报道为主， 但是日本政界对朝日新闻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慰安妇问题上。9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电台节目时就此事件表示，朝日新闻对慰安妇问题的错误报道给许多人造成了痛苦，在国际社会上损害了日本的名誉，我认为这是事实。产经新闻在9月12日发表社论指出，有关强征朝鲜半岛的女性做慰安妇的吉田清志证言的报道最少也刊载了16次，这次首次向读者道歉，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从记者会见时的朝日干部的发言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尽可能不承认错误的本意。朝日并没有对一连串报道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信任度这一事实进行真挚的反省。读卖新闻也在9月12日发表社论指出，关于所谓从军慰安妇的报道，现在首次为丁正过晚进行道歉，但是如果考虑到朝日的一连串慰安妇报道给日本国益造成的重大损失，道歉确实过迟。安倍还在9月14日的 NHK 电视节目中说，朝日新闻所做的日本兵强掳慰安妇的报道让全世界都以为这是事实，甚至建立了谴责的纪念碑，我们必须考虑向国际说明朝日新闻报道不是事实。安倍一贯认为媒体报道的日军强征慰安妇不是事实。2007年3月5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答辩时说，从狭义的意义上说，没有证明强征慰安妇的证言，关于这一点我在去年的国会答辩中说过了。实际上日本媒体的误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现在极力攻击朝日新闻的保守报纸产经新闻在2001年7月曾闹出大笑话。7月8日，产经新闻东京总社版晨报头版大篇幅刊登了江泽民死去的消息，7月7日还为此发了电子版号外。时隔2年3个月，产经新闻电子版又在2013年10月10日爆料说，村上春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村上春树落选。这两次误报都没有看到日本政府人士和保守政治家像对朝日这样攻击。由此可见，安倍和日本保守媒体对朝日新闻撤销一部分报道如此兴奋实属反常。他们的逻辑似乎是，只要朝日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道是假的，强征慰安妇就是假的，只要围攻朝日新闻有关慰安妇的报道，就可以挽回日本国家的名誉。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现在到了本台第二阶段的节目时间，是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艾米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跟您谈中国央行准备为中国五大国有银行注资千亿。
今日经济。
据中国新浪财经的消息，昨天9月16号在股市收盘以后，中国市场上传出了中国央行当天对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也就是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交行进行5000亿常备借贷的便利，这相当于一次全面降准的规模。随后国泰君安、国信等数家机构证实传闻属实，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也对新浪财经的报道进行了转载。但是当路透社记者与央行取得联系后，得到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的。央行的发言人说，有新的消息就会做出公布。而工商银行发言人对腾讯财经说，暂时联系不到相关业务人员，所以无法确认此事。在中国官方正式公布消息之前，我们目前也只能暂时认为这个消息是有极大真实可能性的传闻。 据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社和法新社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国央行提供5000亿常备贷款具体操作的细节是，央行将在最近2天分别向5大银行每家做出1000亿的常备借贷的便利，期限为3个月。而此举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性质类同基础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短期宽松也将常态化，近似降准0.5%。据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刚刚结束的天津达沃斯夏季论坛上强化了要定向调控而不是全面放水，因此有分析认为，此次5000亿元的常备借贷若属实，则比降准更适合这一调控的方式。在9月13号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银行家的高峰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玲就曾透露，最近中央银行推出了常备借贷的便利，推出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他说，这些都是中央银行想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向社会吐出基础货币。华尔街日报今天引述一名了解该决定的中国银行业的管理人士说，虽然这一定向的贷款并不附加明确的条件，但是预计央行将引导5大银行将信贷投向政府认为对经济很重要的领域，包括保障性的住房以及民营或者是中小企业等等。下面我们来看看常备借贷便利的定义和作用。据介绍，常备借贷便利是中国银行于2013年初创设，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的需求，对象呢，则主要是政策性的银行和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期限为1到3个月。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及相关机构的最后证实，但是这条央行大手笔举动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就被大量的点评和分析。下面我们就综合介绍一下这些分析的内容。法新社发自上海的报道指出，中国八月份工业生产创下5年来的最低水平，出口也有所下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今年第一季度也跌至 7.4%， 这是1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预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7.5% 的目标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这就促使中国政府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法新社引述一些专家分析指出，这是中国政府面对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减速局面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的第一步。中信资管分析师也表示，八月份经济指数下滑可能是此次央行投放5000亿常备借贷便利的主要因素。华尔街日报也对此点评说，中国央行开展常备借贷便利的操作意味着定向的宽松还会继续，这能实际稳定银行间流动性的风险，同时明朗市场宽松预期的风险。不过呢，也有分析师对央行措施的效果有所保留，比如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的首席分析师李志强就认为，即使是5000亿的常备借贷的便利，也不等于说流动性的政策已经实施全面的放松，因为常备借贷便利的期限只有3个月，银行很难长期的运用，也不太好用到实体的经济上去。他认为，如果降准的话，就可以直接安全的运用了。李志强进一步表示说，在暂时看不到市场有强烈需求的情况下，央行的此举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帮助银行顺利的度过存款偏离度新规实施而提前的布局。中国股市分析专家窦威德也指出，央行的措施只能缓解恐慌的调整，但不改复杂的调整。他说，常备借贷便利实际上是定向申请的，如果有效的需求下降，只能缓解经济下降的速度，或者起到平缓的作用，与真实的货币宽松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专题，介绍了中国央行向中国5大国有银行进行5000亿常备借贷便利的相关内容和分析，由艾米编播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RFI La Radio du Monde
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走红的流行歌歌手艾静在1992年创作的歌曲《我的1997》中，描述了他对香港这个花花世界的向往。他也唱出了当时中国大陆民众对香港羡慕的情感。80年代中国经济开放以后，从香港传入大陆的流行歌曲以及电视连续剧，让人们了解到了另一个华人世界的文化。香港当时不仅仅是花花世界的象征，也代表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窗口，令人向往。香港在97年回归以后，大陆人去香港的确比以前方便了很多，但是也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大陆孕妇到香港生孩子，大陆人在香港的一些行为也常引发港人的反感，以及大陆人的舆论反击。而最近一段时间，港人因为希望争取双普选而进行的抗争，让香港用另一种方式走到了舆论和时事的前台，引发世人的关注。在本台的节目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及时进行了报道。但在本次文化艺术节目中，我们请来了香港视觉艺术家黄国蔡先生，他一直高度关注香港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并用艺术的手段来进行表现。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让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和感受，谈一谈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发生的变化，以及香港的艺术家们对目前香港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关注。黄有才先生曾经先后在纽约、伦敦和墨尔本攻读建筑艺术和雕塑的专业，现在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助理教授。首先，我们还是让他介绍一下自己选择回到香港进行创作和工作的原因。他表示，
因为我觉得香港是我的家，在外国没有哪一种好像很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自己的地方的感觉。比如说在美国，我的英语也很好，文化所有东西我也懂，还是就没有哪一种好像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哪一种感觉，还是在香港就有，所以我就决定回来香港了。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您在香港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吗？
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做艺术也是很难的，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艺术永远不是一个主流的活动。还是在香港，可能因为我对这个城市有很强的感觉，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不断的有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做艺术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
最近一段时间呢，香港人因为争取双普选走到了街头，还听说呢还有很多艺术家也参与到了其中，情况是这样的吗？
现在越来越多，因为来自中央的打压越来越大，出现很多很多我们以前香港人就看不到的情况，所以现在做艺术的呀，可能是最反映这个时代。你知道，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在把他们的空间的这个时代的感觉，透过他们的艺术作品反映出来。所以现在我感觉得到很多艺术家跟我一样的，好像给这个政治的空气，把他们的艺术作品呀，想小小的改变了。所以他们的主题，以前就比较抽象一点，比较抽离一点，还是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也忍不住了，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面也有很有政治色彩。
您自己是在香港长大的吗？
是啊，以前在小时候在香港，然后在美国也有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香港在97年回归以后呢，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我觉得1997年之后的10年就没有很大的变化，还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转化，因为中央就开始就动手想改变香港的法律啊，不同的方面。而且这个打压就越来越多，最近就很多的不一天而生的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1997年的之前的时候，我们香港人可能是英国人让我们的就不管政治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很无知的。还是现在97年之后就突然发现的政治就无处不在的，很多所有东西都跟政治有关。内地的人一早就知道，还是我们香港人，所以就好像艾薇薇说过那样， 所有东西都是艺术，所有东西都是政治。
因为您是大学的老师，那您周围的艺术家还有您的学生对香港未来最大的诉求是什么？你们希望香港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因为现在大部分人，比如说以前啊，香港大学有一个民意调查，他们就问香港最关注的是什么。以前呢，香港人就说希望保持香港繁荣，这是以前的，还是最近的2013年的香港大学民意调查的发现，所有香港人呢都希望公平公正，就是他们都发现我们以前所享受的公平公正已经慢慢的消失，我们以前的所谓安定的生活已经不断的消失，自由也一点点的消失，所以这个转变也挺大的。为了点公平公正的经济的赚钱呢，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就更加关注政治和社会的现象，对吗？
是社会上面的公平跟公正，因为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发的一天在发生。我们在有时候看内地的新闻呀，常常可以看到，前香港跟内地的距离就很大，所以就好像不关自己的事。还是现在就每一天在想演，好像香港现在的感觉就好像西藏那边中国政府怎么管理它，我们就觉得很担忧，所有的自由啊，比如可以人人自由，比如说身体的自由啊，可能很快就没了。
据您自己来说，您希望中央政府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对待香港未来呢？
你可以看到香港对整个中国来说，香港是走得比较早一点，可以说很早，就其实你看香港的历史，它181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72年了，它的年份比国民党比共产党呀加起来更长，所以那里面的法律有很多很多制度的发展呀，很成熟，也很国际化，所以其实觉得香港是给内地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很好的一个模式。我觉得中央可以学怎么样去尊重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它的保持，因为可能很有用。
如果香港以后没有按照您自己希望的这种方向发展，您会离开香港吗？
我不想了，因为我以前也有离开过香港，我觉得要离开自己家乡，在自己家的人是很可怜的，我不想再做一个可怜的人，因为香港是我家，所以就不想再做二等公民，所以我觉得我会选择留守在这里。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以前是这样想的，还是过去5年我做了很多人的研究，就看看我自己其实是什么文化背景，我才发现香港人跟内地的人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我们都是觉得中国文化很好的东西，还是因为成长的政治的背景跟这个所有的问题也有一点不同，所以在外表上看上去这个就好像是一样，还是里面的所相信的东西跟思考的方法很多也有不同，所以现在我就懂得怎么尊重这个不同，而不是去追求所有人都是一样。香港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多元化的地方，很多外来的文化，所以就有一个选择，就是很重要，因为有选择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挺享受。
对香港的未来很乐观还是比较悲观呢？
我现在觉得就很悲观了，因为内地政府在这里搞很多很多东西我看不到，然后因为我也要读这个历史，看港怎么在比如说在其他地方怎么搞，所以我就可以看到香港的都会越来越好，我看到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大时代就又有这经历，所以我这方面我觉得挺好。 可能是因为1997年之前可能就是没有这种敏感到，还是现在有，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成长，是一种有人的成长跟这个思考上面的这个诚实的成长。
感谢黄国蔡先生的访谈。听众朋友，本次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主持，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第三个专题，是由杨梅主持的国际纵横，请印度新尼鲁大学谢刚教授谈习近平访日。
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周三抵达印度，展开他对该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习近平此次访问的重点是为了推动双边之间的经贸合作。中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员此前已经透露，习近平此次访问将对印度做出10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相当于不久前日本首相对印度的投资承诺的3倍。习近平与新上任的印度总理穆迪都被认为是强势的领导人。那么他们各自的性格以及各自目前在政台的优势，将对中印关系以及中印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此，我们电话采访了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谢刚教授。谢刚教授您好。我们知道印度总理穆迪刚刚对日本进行了访问。
这个穆迪在日本受到安倍的非常热烈的欢迎，穆迪是不是比以前的印度总理更加亲日呢？这对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他没有影响，因为莫迪总理访问的时候，印度和日本决定在那个投资方面，日本他要$35 billion投资在印度，所以他的访问的很重要的题目就是那个经济发展方面。现在日本有大概8万多公司放在那个中国，日本现在有1300多公司在印度。
您就说日本的经济的大头还是在中国。您刚才说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很多很多有共同的目的，那印度和中国的一些分歧呢，比如说边界问题啊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穆迪总理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也是有名的一个强硬派啊，那么他在处理中印关系的问题上会不会和以前的总理有所不同？
啊，我觉得现在双边关系越来越好，比如说在现在贸易方面，然后投资业现在也越来越好，技术方面现在有许多那个 MOU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莫迪总理已经访问了4次中国所以他现在有许多那个朋友们在中国，所以我觉得双边关系现在越来越好，比那个以前的政府，
比辛格在任的时候要好。
对对对，嗯，
就这中印之间的合作现在非常的广泛啊，在上合组织啊，
对对对，
其他的，
对对对。
那么中印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比如说印度和越南现在要共同开发南海的油田啊等等这些计划，印度和俄罗斯的一些军售谈判啊等等，还有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啊，这对印度来说也是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关系的一个障碍吧。可以说您觉得这个穆迪总理会怎么处理这方面的关系？
你说的对，双边关系方面印度和中国现在开始一种那个经济政治这个 initiatives 你说的对，印度和越南，印度和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别的国家两国的领导学者他们认为这个是他可能有不利的影响，特别是那个地区安全方面。但是我觉得今天习近平莫迪总理他们谈一谈以后，我觉得这个战略领导 态度可能改变，
可能会有改变，
可能会有改变、
会向什么方向改变呢？那么会使印中关系向什么方向改变呢？
比如说两三年他们开始那个海洋方面的合作讨论，因为南下西下等等事情影响，所以最近中印开始那个海洋方面的一个讨论，海洋合作方面的讨论，海洋Joint Maritime Cooperation， 联合海洋合作，
联合海洋合作，它主要是具体是讨论什么呢？
他们讨论那个海洋经济方面 ，maritime resources，maritime economy，
那就是那个石油或者天然气资源，
对对对，
还有那个捕鱼方面的，
对对，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他们开始那个海洋合作方面的 step by step。现在那个外交部两国的外交部，他们有这个讨论。
有这方面的讨论，那他这个有没有计划像将这方面的讨论扩大到比如说和越南啊和菲律宾啊等等？
刚刚开始，因为这个是刚刚开始的，所以他可能首先他们要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您总的来说，您对这个中印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您是非常看好了？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就两国领导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解决许多问题，双边方面的许多问题，
比如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啊等等，这些是不是可能获得解决呢？还是会被搁置在一边，就是不讨论这些使大家都不愉快的题目？
我觉得边界问题方面现在在边界上有政治还有那个公安局方面的一种合作，所以边界问题现在不是一个单一单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就是那个经济方面，大部分就是那个海洋方面多边化方面等等不是那个边界问题方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
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对对，
是吧？那达赖喇嘛呢？
达赖喇嘛中国和西藏问题上印度不能干涉，印度认为西藏就是那个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就是那个中国和西藏之间的问题，不是那个印度的问题。
但是中国可以向印度施压，就达兰萨拉的活动范围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印度政府认为那个达兰萨拉就是那个非政府组织，不是一个政府组织。
感谢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谢刚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又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中国主席抵达印度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希望加强中印关系。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著名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吐赫提案。台军在东部海域实弹操演，马英九总统搭驱逐舰出海教阅。乌克兰又有两名平民在冲突双方的交火中丧生，苏格兰独立公投进入倒计时，日本高官反驳朴槿惠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呼吁，一名试图偷渡朝鲜的美国人遭到韩国军方扣押，中国驻韩大使披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访华。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本次节目由刘芳为您编辑与主持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舒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在这里祝福您晚安，下次再会。